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，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啊。这一次呢，咱们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 ASBTRL 提了一个问题啊，我看谭其骧那套历史地图，在辽朝北宋那一本中发现辽朝是控制蒙古高原的，在那边还设州啊，而且耶律大石也是经过那边躲过金人的追杀，最后呢在这个西域富的国。然后再看金朝南宋那一本的时候，发现无论是金朝还是西辽都不再控制蒙古高原了，所以为什么金朝没有当年辽朝的实力控制蒙古高原了呢？或者换个角度说，那边明明在大时最困难的时候都选择效忠大辽，为什么西辽建国之后倒自立了呢？还有西辽和西夏也比邻，这个时候的辽夏关系如何？不是啊，你这个理解的呢就有点偏差了啊，不能按照历史地图生搬硬套，是吧？人没话你就当人没控制。这个古代对一个地区的控制是有程度区别的啊，不是一刀切，对吧？像辽就是对蒙古高原控制的比较强，在那边还能设州统治。主要还是因为那时候蒙古人没有成气候，基本还是一片散沙啊，等到金的时候，蒙古各部的势力已经壮大不少了。啊，人也是一方势力，金又对蒙古高原没啥兴趣，所以就不直接设州了。但人不是没控制啊，金有三路招讨司，东北路、西北路还有西南路，是吧？这三路招讨司就是主要管蒙古高原的。至于你说的蒙古效忠辽啊，这个无从谈起啊。蒙古人对金对辽都是时顺时叛，是吧？不是说西辽那时候才自立的，人一直都这样。至于你问西辽西夏的关系，这俩关系不咋好啊，当然了也不至于是互相打，咱们可以说是互相提防，基本不搞合作啊。像是这个西夏找耶律大石合兵打山西，西辽就有人反对，是吧？觉得西夏不可信。到后面耶律直鲁古想借道西夏伐金啊，西夏仁宗又没同意，所以说两边就是很一般的关系。会员朋友被门板夹到的贫乏神提问，我想请问一件事儿：为什么皇帝可以获得生杀予夺的权利，说赐死谁就赐死谁？是百姓们心甘情愿交付出自己的性命给皇帝呢，还是皇帝潜移默化的影响了百姓呢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，你看皇帝赐死的有多少是平头百姓了，是吧？大多数都是王公贵胄，最赐也得是个大官，对吧？你看哪个皇帝脑袋抽了赐死县令这种小官的？其实你理解赐死这个行为，就跟理解日本武士切腹一样啊，我这儿说的是古代那种切腹啊，不是昭和日本那种自己说切就切的。这个日本武士被勒令切腹呢，他背后其实有个暗含的意思啊，就是你本人要死，但是你的家名可以存续不身追你的家人了。中国这儿也一样啊，皇上特地要赐死谁，就是想让他死，但是呢这罪过又犯不上牵连一干人等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赐死跟百姓毛关系没有啊，皇上要杀平头百姓的话，下令砍头就完了，哪儿管你有的没的。被门板夹到的贫乏神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萧绰萧太后是不是借着韩德让挟枕休哥掌权的？你这个理解没问题啊，萧绰当太后的时候才30岁，他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，他爹萧思温又死得早，是吧？自己孤儿寡母的也没有外戚依靠，那就只能借助耶律挟枕、韩德让这俩大臣了，对吧？再加上军事上用耶律休哥啊，让这仨人辅助他掌权。会员朋友 NARU 开头64结尾提问，最近有一种观点啊，把清末的中国华北比作大号的复活节岛啊，人口膨胀，树木资源消耗殆尽，请问您同意这种观点吗？我不同意啊，完全不同意。这个对比就属于是牛唇不对马嘴啊，复活节岛是纯粹的孤岛，外人进不来，里面的人出不去。中国华北又不算是孤岛，是吧？华北就算是没树了，那你从南方调木头不就完了吗？打隋唐开始，这个北方就仰仗南方的物资供给，是吧？这套模式都用了1000多年了啊，你不能这么简单的对比啊，你说的这俩都不是一样的外在环境。老朋友徐同学提问，末代皇帝溥仪的辫子是谁剪的？这个溥仪的辫子自己剪的啊，这事儿在他自己写的那本《我的前半生》里就提到过啊，他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写的传记里也有。1922年溥仪想剪辫子，让太监剪，是吧？太监哆哆嗦嗦的不敢上手，然后溥仪就找一把剪刀自己就给剪了啊，还给宫里的人吓够呛。现在那条辫子还在故宫里收藏着的啊，这事儿挺有名的。 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，请问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，大部分奥地利民众是喜迎王师进城，到45年战败之后才摇身一变成了战争受害者呢，还是像法国波兰一样不断的有成规模的民间抵抗活动？这事儿还真不好说。你说的这俩呢都不算对啊，奥地利人当时对德奥合并这事儿的看法还挺复杂的。首先第一个肯定不是喜迎王师啊，至少欢迎的人不占多数，不然纳粹德国也犯不上用武力逼着奥地利政府就范，对吧？但你要说奥地利人里有没有欢迎的，那肯定也有啊，但是大家都是碍于纳粹党的淫威不敢公开表达。盖世太保做过一些调查啊，报告里就指出大概也就是30%人是真心拥护纳粹德国吞并的，只不过也没跟法国一样啊，抵抗的情绪那么激烈，是吧？民间还有游击队有武装的反抗势力，是吧？那也没有。战后奥地利人也确实是自称纳粹受害人啊，但是这个怎么说呢，他也是去纳粹化最慢的一个，对吧？所以咱们还真不好概括奥地利的这个态度。会员朋友随路将官提了一个问题，我发现外国大多数农场都跨州联省，大地主搞集约型农业啊，个个都是富豪，天朝历代却不允许土地兼并，造成小字耕农都只能混个半饱，种地根本发不了财。这是皇帝好心办坏事，还是故意不允许土地兼并，就想让人都穷着不跟皇帝争权？宋朝允许土地兼并，所以人口流入城市，土地产出变成商品，发生了商品经济。宋太祖还说啊，大地主是为国守财耳啊，是宋太祖比其他皇帝高明吗？你说的这个呢，其实就是皇帝有意压制的啊！你要容忍下面的人控制跨州联郡的土地，那就跟东汉三国一样，满地都是世家大族，是吧？人大片的土地自己建屋堡，你皇权根本奈何不了，对吧？人一帮世家根本不鸟你，你也收不上税了，甚至这些个世家还敢聚集起来烦你。至于你说宋不易兼并，主要是当时世家都死光了啊！你一般的大地主能掌握的土地也就那么点儿，对吧？肯定是威胁不到皇权统治的。而且宋朝的时候，中国的工商业规模已经发展到一个水平了啊，朝廷从商业收到的税比农业多多了，所以才有了宋太祖的这句话。随路将官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中华文明道统，论文化只认道统不论血统。西周刚建立，楚人来会盟的时候，周朝没给他们封爵啊，他们自己封自己是王。请问楚那时是否不算中华，而是蛮夷啊？后来的尊王攘夷，攘的是不是有楚国？楚国什么时候开始被中华认同啊？如果汉人不尊中华道统，而尊外来道统，是否也属于蛮夷？你这第一句话就说错了啊！周制最关键的一条政治规则就是道统与血统绑定，是吧？你要封爵封侯，你只能是这么三种人啊：第一，周王室血脉啊；第二，功臣后裔啊；第三，先商移民后裔。对吧？没有血脉就是不配封这个爵位。楚在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算蛮夷的啊！你这来路不明，祖上也不是周王封的，肯定得划到外族蛮子那一号里。至于你问楚国什么时候被认同，那就是周制崩溃，尤其是进入了战国啊，连原先的那批诸侯都倒了，大家已经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了，不讲什么道统法统了，是吧？改拼拳头大小了啊！这时候楚才能融进来的。至于汉人不尊中华道统啊，这个确实对，是吧？胡化的汉人在古代很常见的，像是西域就有不少。咱们在边疆少数民族史里讲到过，这个西域有不少人的祖上都是汉人啊，但是和中原段绝久了，民俗习惯还有道统都不跟着中原王朝走了啊，这就是一种胡化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，谢谢会员朋友们。